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觉得比昨天又更冷了呢？没有错啊，今天的温度呢比昨天还要低，今天早上最低温啊，清晨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市的石门区啊，只有 12.4 度，所以今天不是只有加一件衣服就好，可能要加两件啊，才能够保暖一点点啊。这个天气呢可能还要维持一两天啊，但是呢礼拜五之后东北季风会减弱，所以好消息是这个礼拜的周末周休二日呢是好的天气啊，但这两天大家先忍受一下这个低温咯。那今天呢各地的低温呢北部地区啊还有宜兰花东呢是15到17度啊，白天大概是17到22度左右的度啊，那中部呢清晨是16到20度左右，白天是20到17度呢，中南部气温会比较高一点点啊，所以中南部气温比较高，所以其实冬天啊到这个中南部去啊，这气候是蛮舒服的，不会像北部那么冷啊，有时候还蛮湿的啊。好，那这个天气不好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多注意保暖啊，注意身体健康，还有呢就是老人家还有小孩子哦，在这种气温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呢，有呼吸道疾病或者是心脏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呢要特别留意咯。好，这个天气的情况不是太好齁，金融市场呢这两天哦感觉上面哦也有入冬的感觉哦，昨天的美股呢又出现了大跌的走势哦。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1.7%， 跌了 498.5 点，收在 46,091.74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83%， 跌了 55.09 点，收在 6,617.3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1.21%， 跌了 275.22 点，来到 22,432.8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更重，跌了 2.31%， 跌了 154.70 点，收在 6,551.03 点。最近的半导体相关个股呢表现相当的疲弱齁。其实明天啊辉达就要公布他们的财报，在辉达公布财报之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先观望一下齁，有赚钱的先出场再说齁。那因为呢辉达公布第三季财报，如果符合市场预期的话呢也许就可以安全过关。可是呢如果稍微跟预期稍微不好那么一点点齁，市场呢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反应齁。但坦白说了齁，所谓的不好也就是 就是很好之间呢稍微的跌下那么一点点哦，但整体来讲应该还是不错，可是因为市场的期望太高了哈，所以可能这个数字如果不如预期的话呢，市场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了，不过这个明天才会知道答案哦，大家就稍安勿躁，其实明天凌晨齁，今天晚上应该就可以知道台北时间了齁。好，那昨天除了这个观望辉达的财报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可能也是影响盘面的很重要的原因齁，就是呢美国政府在关门40多天之后呢终于重新营业了齁。那重新营业之后呢，之前有一些数字没有公布的也要陆陆续续公布了齁。那在政府开门之后的第一波公布的数字里面呢，最让大家关心的是这个就业市场的报告哈。不过这就业市场报告似乎并不是太理想哦，所以呢，现在市场呢也预期说，美国联准会12月的开会呢，降息的几率是不是又提高了哈？你看这市场就是这样子哦，一下这个说，好像，12月，这个降息的几率变低了，那一个数据出来呢，又出现了，这个大家对降息的期待了哈。那到底是如何呢？当然还是要等联准会自己开会决定才能知道结果。只不过如果是就业市场数字不好的话呢，美国联准会可能就还是会做预防性的降息啊。那当然了，还得看陆续公布字还有什么可以值得参考的来决定联准会的动向哦。那另外呢，美国总统表示说他已经开始在面试联准会的主席人选哦，而且他心中已经有属意的名单了。那他也强调说哈，财政部长贝森特呢没有意愿要接任啦哈。好，那当然啦，现在市场上觉得呼声比较高的就是现任的理事叫华勒啊，那是不是真的是他会出现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哈。当然明年初我觉得差不多，人选大概就差不多可以抵定的了哈。好，那人选抵定之后呢，大家就会关心接下来的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是不是会一如川普所晓的要比较明显的降息哈，然后美元呢也要适度的走弱哈，这个是下一任美总会主席呢要担负的责任呢。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大体的表现跟影响的因素啊。那个股的部分呢，科技五大巨头哈，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啊，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以及微软还有亚马逊都是下跌的，尤其亚马逊的跌幅呢，高达了 4.43%， 跌幅蛮重的哦。那半导体的部分的话，费城半导体的成分股呢，依然表现不是太理想哦。AMD 呢跌了 4.25%， 辉达也跌了 2.81%、最近呢，半导体类股呢是造顶了哈，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昨天也下跌了 1.45%， 日月光还有联电呢，日月光是下跌，联电是小涨哈。好，这个半导体最近呢，逆风不断哈，手上有半导体相关持股的高地的投资朋友呢，可能最近都比较担心一点点哈。不过我是觉得稍安勿躁哈，等今天辉达的财报公布出来之后，再来判断到底接下来呢，先获利了结还是继续持有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0.02%，来到99.55%哦，稍微的小涨点点了哈，因为它在这个礼拜二呢，曾经呢有触到了9个半月以来的新高了啊，所以呢，最近的美元又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强势了哈。好，那这个呢，就是要看看咯，接下来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哈，这个会影响到美元的走势。那另外呢，黄金的部分呢，黄金呢是礼拜二只是从一周的低点开始往上上涨哈，那也就是还是受到美国就业市场的数字疲弱的影响，所以金价有了支撑哦。昨天黄金现货上涨了 0.4%， 那来到 每盎司4072.37美元。那12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0.2%， 来到每盎司4066.50美元、哦、黄金跟美元是跷跷板了哈、美元强的话呢，黄金稍微弱一点点。那黄金呢，如果碰到了美元贬值的速度比较快啊，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呢，就比较有明显的涨势哦。最近的金价呢也是在盘整啊、不过4000元每盎司这个价位呢倒是守得蛮稳的了。那接下来就要看美元的走势到底如何了。好，那至于原油的价格的部分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昨天上涨了 1.07%， 上涨了 0.69 美元，收在每桶 64.89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只是上扬了 1.39%， 涨了 0.83 美元，来到 60.74 美元，重新回到了每桶60元的关卡、哦、好，那昨天的原油的价格主要还是受到就是西方国家呢要制裁俄罗斯原油的影响了哈。那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也宣布呢，这个就是已经开始在面试下一届的联准会主席，这个对油价也有一点影响，因为它会牵动到美元的走势嘛。好，好，这个是昨天油价的表现哈。那把这个焦点呢，转回到台湾哈，我们来看一下台股昨天表现哦。台股昨天上演了一个是黑色星期二的走势哦，开盘之后就一路下跌哈，重挫了691点，收在26756点哈，不断28000点没办法攻上啊，连27000点的大关都失守了哈，而且呢，破了27373点跟26764点两个很关键的支撑的价位，所以很多法人都预期说，台股后市恐怕会有这进一步回测季线的压力哦。那昨天的台股呢的确表现非常的疲弱哈、但是呢在一片惨绿之中呢，股王信华呢倒是逆势进行哈、盘中呢来到最高6690元哈、收盘的时候是6500元，不过盘中还是收盘都是创下了台股的一个新的天花板的记录了哈。然后那比较要特别注意的是三大法人的动向，三大法人昨天共同卖超了台股708.71元，其中光是外资呢就卖超了485.3亿元哈、外昨天呢又大卖了台股哈。那投信的部分呢只是卖超了31.9亿元、连续五个营业日都是卖超了，累计卖超了200.4亿元。那自营商也是卖超了191.4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卖超哈。最近自营商开始也由多转空了哈。这个操作呢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哈。似乎大家最近的投资的气氛呢偏比较保守一点点啊、接下来台股当然就要看能不能回测守稳季线了哈，如果能够守稳的话呢，盘整的时间可能会稍微短一点点，但如果破季线的话，这就很难讲了哈。尤其又到了年底哈，因为年底呢一般来讲是做账行情，如果是做账行情就可以把股市指数给推升，但是如果大家发现苗头不对的话，可能就会由做账行情改成结账行情，就是呢趁机先赶快卖哈，那这个就会造成市场的一个恶性循环了哈。就卖出笼哈，股价当然就很难支撑了。当然我们希望不要走这个出账行情哈，我们要做结账行情啦哈。要做这个把就是一年哈一整年的财报呢做得漂亮一点点哈，所以要有做账行情啦，不要走结账行情啦。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哈。那台股昨天大台币呢则持续贬值哦，台币昨天又贬了 3.7 分哦，最后是以 31.217 元对一美元做收哈，又来到了近半年来的低点哦。最近的台币走势呢真的比较弱一点点哦，已经贬破1.2元，那接下来就看 31.3 啊，那如果再继续贬的话可能就要看 31.5 了哈。当然 31.3 的关卡测试就是了啊， 只是在现在这样的气氛之下，美股呢表现也不好，那外资呢也在台股卖超哈，卖的股票会不会汇出，如果会的话呢，当然就对台币对造成一定的贬值的压力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等一下呢休息一下，我们要来进行财经周报单元。
防汛三步骤，台风水灾都不怕。
第一步，加强居准备，维护水沟畅通。
第二步，下载行动水情 APP， 随时关注水情，掌握防灾资讯。
第三步，台风时河川水位暴涨，务必远离河道以测安全。
守护家园不分你我，相关问题请拨打防汛专线02-8966-987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10河川分署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唉，病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候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
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前一阵子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自行车大厂捷安特，也是巨大的这个货物呢被美国海关给扣留了哈。这件事情呢当时是引发了还蛮大的震撼哈。这事情从发生到现在为止好像比较少去提它，可是呢当时发生的时候，姐夫记者在节目中就讲说，这件事情呢影响的可能不会只有捷安特这家公司，也是巨大这家公司啊。我就一直在等看有没有媒体呢值得去挖掘这件事情啊。我等了好久没有哈。结果金周刊呢最近呢他们就针对这个题目呢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深入的调查报道哈。那到底捷安特的这个货物被扣这件事情影响是什么呢？接下来台湾呢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因应呢？我们今天很高兴到金周刊的主编陈廷君，陈廷君呢来跟我们好好聊这个问题。廷君早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好，我刚刚讲了巨大这件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蛮震撼的哈，因为呢美国海关扣留他们的货品呢是说呢他是克扣劳工这件事情哈。那大家想说捷安特巨大大的一个公司，他怎么可能会有克扣劳工这件事情呢？所以是不是请这个廷君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先跟我们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是，没问题。其实 CP 过去它针对我们台湾的所谓涉入强迫劳动的指标的这些调查，主要都是集中在包括远洋渔渔啊相关的产业。这次真的很震撼，就是巨大它作为一个台湾重要的品牌商，竟然直接被就是美国的 CBP 指出它违反大概国际劳工组织的5项强迫劳动。那当然就像杰夫哥该说的，它是不可思议的啦，因为它毕竟是台湾的大公司。
对，
但是我们进一步再想想，它到底是对谁违反了这些强迫劳动指标？当然不是台湾人，然后其实是在台湾生活的大概85万名移工。那这件事情其实它牵涉到的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啦。早在CBP 战扣巨大公之前，那其实就有一份来自丹麦调查记者的一个报告。那除了巨大，包括美利达，然后包括晋鹏工业，包括华夏玻璃、顺心轮胎、星光和仙，横跨各个产业，总有17家企业都被点名了。那到底移工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是我们这次很想要继续问下去的。对，
是，
大概是这样。而且其实它的后果是非常严峻的。我们用产业来看哈，就是去年台湾电子相关产品对我的出口就有880亿美元嘛，汽车零组件大概也有31亿美元，所以加起来我们只算汽车和电子产品，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换算是台币2.7兆的成长。那如果其他国家或是未来都变成一个常态，对台湾的产业会造成非常非常的冲击。
是，所以廷君点到这个问题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说， 这次对于巨大的这个扣留这个海关扣留他们的产品的起源是对于移工的这个管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其实台湾对移工的这个劳动条件的苛扣不是只有一家公司，其实遍及各个产业，所以这两件事情应该就是这件事情的导火线。那我们就要问了哈，那现在我们看到只有巨大被这个扣留产品，那为什么只有巨大呢？那其他的产业会不会有相同危机，或者是已经有但我们不知道没有被报道的呢？
所以当然还是会有，因为像其实包括电子产业，他们长期有一个国际的 RBA 的一个标准这样。那包括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企业哈，主要涉及强迫劳动，最核心普遍的问题是，工们他们无一幸免了，几乎都被所谓的高额债务给束缚。那刚刚我说的 RBA 标准哈，就是他如果你要成为 RBA 成员，他们会用第三方来查，那调查以后，移工来台工作，他们必须零支付，就是包括他的海外的钱，包括在台湾，包括政策规定的，就是每个月中介可以收的1800元、1700元、1500元，这是逐年下调的。那这些都不可以收。所以这些企业，如果你要成为 RBA 成员，例如说你要抢到美国云端大厂的单子的话，那你必须要遵守，那你必须要把这些费用，你不能收，而且你要把过去他们来台的这些成本都退回给他们。在科技业上面，其实是有一些人已经这样做了，也有一些人还做不到，可是就会面临说，如果你做不到，那也很有可能未来你的大单你就抢不到，那你也可能被排拒在供应链之外。所以这是确实是一个好的时机啦，在全世界都有这样子的意识的时候，那台湾无论政府或企业啊，甚至是中介业的中间人，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做调整和改变，这是有必要的。
是，那庭君，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基本上这就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是全台湾只要用运用移工都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不是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移工政策就要大幅的来调整，才有可能符合你刚刚讲的国外的这个要求。那这样子的话，我想短期间做不到吧。
是，其实很难，因为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就是需要很大的决心。像我们这一次调查这个病灶的结构，深水区里面其实是有一群台湾的玩家和当地的就是东南亚当地母国的一些政策的一些企业和政策的漏洞，他们去建立了一套还蛮恐怖的剥削移工的高利贷的游戏。所以这些东西是它是很深很深的深水区存在的一个结构。
哎，你刚才一直强调说这些外籍劳工，他们外籍移工啊，他们的债务高筑，为什么他来台湾工作会造成他的债务高筑？他的收入不是比起当地要好，他才要来当移工吗？那为什么反而是让他的债务背在身上，背着喘不过气来呢？这怎么回事呢？
是，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大概啦，我以一个越南移工为例，他来台湾可能要借到20到30万这样子的一个贷款量，那当然他的利率也是很高的。那对于移工来说，我们问移工他在当地的薪资一个月可能就3000-4000块，来台湾至少在工厂里面他有一个就是那个最低薪资的保障嘛，大概有3万多块那样。那如果有3万多块的话，赚一年或是一年半，你其实是可以还清这些贷款的。但是无论你还不还的清，这都是剥了一整层皮，等于你来台湾工作一年，你基本上你没有
赚到任何钱，对，一直在还钱。
对，那可能你当然有，你可以赚到，你可以在台湾待三年，然后之后还可能可以转工，然后可以续聘，但是一开始这笔钱其实它就不应该存在在这里。
哎，我正要问，为什么他们要借钱来工作？来工作是要赚钱，为什么要先借一笔钱呢？
是，其实东南亚很多国家都要来台湾，那每一个国家的借的放贷和借贷的方式都不见一样，但是但是他们也有很相同的部分。那我简单来讲，因为它其实蛮复杂的。我们这次其实独家化身去做一个。一些财务公司在菲律宾，他们主管放贷业务的一个大掌柜啊， 那他就有大概跟我们，他就跟我们应该说很诚实的跟我们讲说他们怎么赚钱那样。
哇，
他举例我，
他为什么可以那么诚实跟你讲呢？把自己这个剥削的手法都告诉记者，这个
因为当时我不是用记者的身份，我是化身成一个投资人的身份，
哎呦，
跟他谈，
开始玩叠对叠，所以
是，
所以他就一五一十供出来的就是了。
是他，我就他好，对他们怎么做，他就说，其实哈，台湾他们在台。